啊，同学们，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寒山大师的诗歌。我们上午学到"欲得安身处，寒山可长保。微风吹幽松，静听声欲好。下有斑白人，喃喃独黄老。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道。"这首诗上午已经跟大家学完了。我们看一下这首诗的注解，55页最底下倒数第三行啊。作者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他摘录了《祖堂集》里边还有其他登录里边的跟这段诗有关的一些法语啊。《祖堂集》卷八，曹山和尚问：如何是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路？这个上堂的时候啊，这个祖师是吧？师傅，不是师傅，这问的是学人啊。这个学人就问：什么是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路？那这句诗，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出自寒山诗歌里面的一句话，就是最后那两句啊。诗云，这个诗应该是曹山啊。得乐忘忧，僧云忘却什么路？诗云实处即是。僧云还忘却本来路也无。诗云亦忘却。僧云为什么不言9年，要需10年？诗云若一方不归，我不现身。这段法语我们不去解释啊，自己想。自己，你要自己去看里边他到底是在讲什么我们只是拿祖师过去祖师们经常会引用寒山诗歌里边的诗句我们就是跟大家说明一下，看"碧岩路34则平唱，雪窦道：君不见寒山子行太早，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道。"寒山子诗云："欲得安身处，寒山可长保。"微风吹幽松，静听声欲好。下有斑白人，喃喃独黄老。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道。就说明古人也经常读寒山诗而且都是禅师都是禅宗的祖师。看下边，宝觉祖心禅师语录，举寒山道，欲得安身处，寒山可长保然后僧问：作么声是来时道？师指香炉曰："看，寒山来也，见吗？"僧曰："好个香炉。"师曰："惭愧。"师又问："是尔是来，从什么处来？"僧曰："辽中来。"师曰："从辽中来的，如今是记得，是忘却？"僧曰："只是自己，更说什么忘记？"师曰："将谓失却，原来却在。"弘治禅师广录卷二，寒山忘却来时路，拾得湘江携手归。又卷五，僧云手把过头杖，逢春点一花。诗云还真个也无。僧云只得头头是物物取。诗云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路。僧云为什么却如此？诗云只需忘却是得。一直到下边这几段都是和寒山的这首诗相关的禅宗祖师们把这首诗其中的某几句提出来就是让大家去参、去悟、去学只是以祖师的风格来这个举寒山的诗我们就知道寒山大师的诗歌在宗门在学禅宗的这些个人之中是。很有名的，也是特别受到青睐的，就是大家都喜欢引用寒山诗歌里的诗句。我们看下一首《俊杰马上郎，挥鞭指柳扬。魏延无死日，终不做梯行。四韵花自好，一朝成萎黄。鹈鹕与食蜜。至死不能尝。 这首诗是形容啊，在世间做事做得很好的人，那些个啊有所成就、有所建树、意气风发啊，在世间啊做事做得特别好的人，是形容这些人。俊杰马上郎，挥鞭直柳扬啊，就这些人，他的生活啊，他的事业，他的家庭基本上是比较啊一帆风顺的，当然也有烦恼，只不过啊他的烦恼不足以使他来反思人生啊，求于解脱啊，即便有一些的痛苦烦恼，也能够被他自己的啊这种成就成功啊所掩盖，所以他活在这种虚妄的成就的快乐之中，那不知道这些个是无常的啊。他啊每天也是看他也挺哎精神焕发啊，去很活得很充实去做事。这些人他自认为自己的生命啊能活很久，所以他不考虑说将来有一天无常来的时候怎么样。未言无死日，终不做啼行，就是他从来也没有想过啊生死大事。到底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我这样混，有保障吗？能久远吗？他不去想。等真正有一天生老病死来临的时候啊，痛苦来的时候，临时抱佛脚也没有用。这个就是形容世间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个样子啊，他都是未言无死日，终不做啼行。这个啊，老病死没有降临到他身上，他就视而不见，他就觉得就他就认为没有，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再说，就像啊，我们看这个啊，花园里的花是一样的啊，四韵花自好，一朝成为黄，开的时候特别鲜艳啊，含苞待放，含花啊，含苞待放啊，然后开起来的时候也特别漂亮。这是赶上好时候啊，春天夏天到了，秋天冬天可就完了，过了这一期花季花就黄了，而且这个黄是突然之间的啊，一下子就黄了，一朝成为黄，可能前几个月还开得特别漂亮啊，形容世间的这个啊众生他的生命是无常的，刚才还活得啊还活蹦乱跳的了，还特别的啊朝气蓬勃的，突然之间就病了啊！我们去医院看看，医院里边的病人可不是都是老人呢，多大岁数的都有，小的3岁的、5岁的、8岁的、10岁的，对吧？正年轻、正当年的啊，15、20、25、30这些都有，所以一朝成为黄。可能都今年都80了，还，哎呀，还贪孙子儿子，啊，子女，家产，啊，自己的啊虚荣，自己的名利还在贪呢。终不做啼行，这个啼行是救度啊，是解脱之法，啊，佛法，不懂得去啊去熏修佛法。啼苦与食蜜，至死不能尝。这里的醍醐与食蜜是啊，解脱常乐，啊，断尽烦恼，这种解脱的快乐。连修行都没有修，至于说啊，修行的结果更想象不到啊。这个醍醐和食蜜是形容解脱的味道，啊，完全的离苦得乐的味道，啊，断尽烦恼，到死都不知道啊，连尝都没尝过。当然这里头诗里边形容的写的也包括我们这些人啊，你虽然在学法，但是你没有真正的用心去学啊，你3天打鱼2天晒网，你的心还都啊放在家亲眷属，放在这个啊世间的享乐上面，还放在你这个啊你要养生，你要多活几年啊，你要治病，全放在这些上边，不懂得做梯行啊，也没有尝过醍醐与食蜜啊，大乘经典也没有读诵过，啊，也不坐禅。那等有一天啊，无常来的时候，啊，你会手忙脚乱啊。 那个时候没有人帮你。其实我们修行学法没有这么复杂，不像现在这些很多人善知识讲的啊，一会儿讲这一会儿讲那，其实不管讲什么也都是善巧方便，但是你不用啊搞得这么复杂，你就你看破这个世间是有为的啊，无常，你不要贪就行，你别贪这个世间，不管说是家亲眷属也好啊，财色名食睡也好啊，自己能活多久，自己啊，你的虚荣心也好，你这些个都不贪，自然的 就解脱了啊。不管你住哪，你跟谁在一起，你只要能够自己亲眼啊，用你的法眼看到世间如梦如幻，别去啊染着，别去贪着啊，就解脱了，并不是像我们有时候讲的那么难啊。佛说法49年，84000法门。包括祖师们每天这样啊，不停的说，不停的讲，啊，是对啊不同层次、不同啊根基的人讲。我们今天学佛法学到这个程度啊，其实并不难。不是说你第一天学佛法，我就让你啊远离啊出离，啊去看破去放下，没有，都已经很久了啊，因缘到了。你的善根也应该成熟了，啊，不应该再迷在这些个啊幻化的人我是非上边。我们之所以学寒山大师的诗歌啊，就是学习寒山大师这种出离的、出世的这种精神，啊，这种智慧。说我们在这个世间跟啊自己的家亲眷属也好啊，自己执着的这些个啊。人我是非，你在这个啊烦恼坑里边修行，真的是很难很难很难的。就因为看到六祖大师一句话啊，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给自己可是找了借口了。哎呀，六祖大师说了，不用离开这个世间啊，在这个世间修行是大修行，那是万中少有一个两个，跟你没关系啊，你是。在这个世间啊，不离这个世间，你不是觉，你是啊，烦上加烦，对吧？我们自己反观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啊，净给自己的烦恼找借口啊，千万不要给自己的烦恼找借口。我们实在出离不了这个世间，那没有办法在里边跟这些人周旋。如果一旦有能力啊，能够一旦看破放下，能够出离，我们还是以一种远离的心。要乐远离行，远离远离啊！别听有看到有些人讲的这些个啊，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在红尘里历练，世法即是第一，即是出世法，这些个都是给啊，怎么讲呢？是你真正成就了啊，根基好的人，烦恼轻的人。本身也没有什么执着的人，对吧？那些人可以，可是我们为什么要修行？正是因为在这里面太烦恼了。我们已经疲惫了，对吧？已经无力跟这些个是是非非周旋了。啊，所以先出离，出离先啊，我们去啊觉悟实相。然后再随缘处事。在《法华经》里边啊，佛说到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生嘛，他就是在这个火宅里边以苦为乐，不知道处理。善知识也好啊，自己的啊家人，这个家人就是啊法眷属，你的同修啊，已经出离的人在外边喊你，使劲的喊，也听不见，也不愿意出来。 啊，还给自己找借口，对吧？给自己的贪嗔痴找借口。那我们为什么修行啊？佛为什么啊一次次的讲啊要出离要出离，对吧？我们从历史上看，古人这些个啊得道的人，哪个不是啊以出世的心、出世的这种智慧来处事？怎么可能他越明白啊越觉悟，还越会迷到这个事里边呢？事就是相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世间没有任何的事是真实的啊！一个明白的人怎么会迷到事里去呢？他能够抽身，他一定会抽身，除非他自己业障深重，除非他自己抽不得身，他没有那个力量出离，那只能用智慧在里边跟自己的冤亲债主，跟自己的家人去周旋，我们能远离就远离啊，远离不了了，再想别的办法。可千万不要啊，认为自己贪嗔痴是对的，自己迷在世间是对的，那就真成了颠倒了。我们看，别说古人啊，出家人。啊，就是说这个啊，庞居士、富大士啊，这些个啊，在家居士，哪个啊不是一种出离的心，是吧？维摩诘啊，哪个不是以出离的心，不是啊延迟佛法精进修行，哪个是以世乐为借口啊迷在尘世间？没有。尤其我们看寒山。啊，寒山大师他的诗歌里面，他以前其实也是有家庭的啊，而且在他的诗歌里描写他的家庭其实还是挺快乐的，但是到了他啊，就是经过一段时间啊，他接触到佛法之后，也离开了家庭，把自己的老婆孩子抛在了几千里地之外。我们看寒山诗后边啊，就写到了。他有时候也会偶尔想起自己的家人，啊，就觉得没有办法啊，也替他们惋惜。他无力去帮助他们，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啊。有一参侠子，其居会俗友，论时消爽。在下亦如秋，幽涧常沥沥，高松风飕飕。其中半日坐，忘却百年愁。啊，这种解脱啊，没有挂碍的这个啊，这种心情，这种小日子，谁不向往，对吧？我们说，哎呀，不用到那个地方，哎，我们在世间啊，纯粹是给自己找借口。我们能。像寒山这样啊，生活一定会去那样生活的，只是我们啊，有太多放不下的东西，是吧？有一参侠子啊，这个参侠子是寒山对自己啊和与他一样的啊这种出世解脱之人的形容。我们读寒山诗，为什么觉得这么美？他用词啊，特别的妙啊！参侠子，啊，听上去就是不食人间烟火，是吧？那种神仙一样的啊日子。他住的地方啊，其居会俗游，最后会是啊。相反，跟俗人生活的这种啊环境啊啊做的事情啊， 兴趣啊、注意力啊完全不一样，所以其居会俗游。寒山大师对自己这种啊高洁生活，他生活环境啊，他心境的高洁高雅，从来不避讳，因为他太清楚了啊，他太清楚自己啊这种境界是真正解脱的境界，而是心中无一物。所以他针砭时事也好，他啊嘲笑啊他这个可怜世间人也好啊，甚至他啊嘲笑世间那些个迷惑颠倒的人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遮掩，都很真实。为什么？就是这样，就事论事。你来到这个世间，看到众生，他就是这个样子。寒山大师啊，他经常对自己这种生活，自己选择的这种出世的生活，十分的珍惜，十分喜爱，也十分的赞叹。其实他是在啊，向世人吹雷嘛，自吹自擂嘛。他的目的是这个目的吗？不是，他是在向世人炫耀，你看我寒山境界多高啊！再看看你们啊，这么烦恼，这是他的初心，是他的用意吗？不是，啊，他的本意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啊，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最美的生活本来的样子，大家都可以达到像我寒山这样。都可以向我学习，这个才是你真正的家啊！所以寒山大师啊，该针砭的时候针砭，该批评的时候也批评，该讽刺的时候讽刺，其实就是鞭策众生，鞭策这些个修行的人啊，劝他们及早的啊出离。这个世间没有真的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你留恋啊，让你留恋。然后寒山继续写他自己的生活啊，论时时消爽，在下亦如秋。这个论时就是对他来说啊，这个时间四季岁月的变化，不管是春夏秋冬啊，对他来讲啊都是清凉。啊，都是潇洒，都是清爽的。这个清爽是发自内心，可能冬天也很冷，可能夏天也很热，但是内心清凉，内心温暖。对他来讲，夏天跟秋天没有什么两样。为什么？心凉，对吧？这个心凉是心凉爽，不是我们哎呀，股票又跌了啊，心哇凉哇凉，不是那个凉，他这个凉是凉爽啊，惬意美好。可是对世间人来讲啊，热的时候真热啊，冷的时候真冷啊。热的时候是心里边欲火焚烧，冷的时候是自己啊，哎，生活不如意啊，冷到脚跟底下了，寒到脚跟底，热到头顶。但是对寒山来讲啊，一年四季都是啊，潇爽、清爽、惬意。幽涧长沥沥，高耸峰飕飕。啊，总有这个啊，涧水啊，溪水在那流淌，一年四季都不断。这个松树啊，高耸入云啊，风一吹过来，嗖嗖直响。没事的时候，哎，对于寒山哪有什么有事啊？几乎每天都是啊，哎，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啊，景色秀丽的地方，对吧？弄块大石头上面一坐，其中坐半日啊，半日坐，忘却百年愁。为什么说啊，我愿意读寒山诗啊，愿意跟大家来学寒山诗，来讲寒山诗？因为这种经历，我也过去也经历过 啊，我第一开始出家的时候就是在山里面待了几个月。我也是一没事的时候一个人就跑最高的地方啊，最幽静的地方，然后树木繁茂的地方，有溪水的地方，哎，拿着一本沙弥律仪，其实也不看啊，就是拿个样子，不然的话拿本书跟师傅讲啊，我去学戒律了，其实根本就没有那兴趣，就是愿意到大石头里边后边去坐着听那个溪水声。所以每次读寒山诗啊，这些个类似的这些个情景，我都会想起自己也曾经在山里边，那真是啊开心快乐。我第一次去山里，然后啊过出家人那种生活的时候啊，我就在里边山里边跑奔跑。曾经我记得啊，有一块地方草地一大片啊，就躺在那里边四肢朝地啊伸开那样躺，仰天长啸。但是好景不长，没待几个月又被自己的业力又牵了回去啊，然后后来又几经挫折啊，才出的家啊。过去这点丑事就不提了啊，人家都是好汉不提当年勇，我这当年也没勇啊，我这个出家也好修行也好都是一塌糊涂，反正还好最后啊连滚带爬，对不对？哎，连哭带嚷的也算总算爬出来了啊，不容易啊，对吧？所以看到你们这么费劲我也能理解啊，咱们都是属于一个根基的人啊，不像古人一下就出了家，我出了八次才出了家，最后还违反了佛戒啊，佛戒里边男人啊男的七次就不能再出家，我是八次，我也不管他那么多了啊，自己反正不在家里住就完了，对吧？人寒山也没受戒，也没有剃度，对吧？也是从家里出来，是不是？我们就不说这些了啊，我们就看寒山这首诗，对吧？有意参侠子，其居会俗游。论时时消爽，在下亦如秋。幽涧长历历，高松风飕飕。其中半日坐，忘却百年愁。也想起永嘉大师的啊，江月照，松风吹，永夜清宵何所谓？对于这些个悟道的啊，觉悟的人，他们真的是没有任何事情可做，就是坐在那儿坐着，啊，吹吹风，啊，听听雨，看看雪，啊，秋天到了，啊，弄两片落叶摆弄摆弄，对吧？现在有手机了，再拍两张照，嘿嘿，是不是？你再想弄点出去就自拍一下，是吧？但是得自己得长得好，你长得丑，哎，你就别自拍了啊，长得丑自己消化，长得漂亮点，哎，就布施给大家，是不是？你看古人除了坐着啊，要不就睡觉，要不就找块石头一坐啊，其中半日坐，忘却百年愁啊。生在杭州西湖的人，西湖边上人都有福报，没事可以到西湖边坐着，西湖比这山里边美多了，咱跟你说，对吧？说寒山可长保，寒山道也不是那么难走啊，你耐得住寂寞，你平时能够练习一无不为，你不那一做什么事都可以不做，那你就是能够得寒山，得寒山的这个啊，哎，可长保的秘方。你看他修行很简单，他没有什么修行，他就其中半日坐，忘却百年愁，他彻底的放下世间的琐事。这个事是你自己懒来的，你能懒这个事，你就能放下这个事情。我们想一想，我们刚出生的时候，我们真的什么也没有啊。既然说我们刚出生的时候什么也没有，我们为什么在中途非要拎一堆啊家亲眷属也好啊，财色名食也好，为什么不早早放下呢？还给自己找种种借口，对吧？ 妾在邯郸住，歌声亦异扬。赖我安居处，此曲就来唱。既醉莫言归，流连日未央。儿家寝宿处，素被满银床。这里就形容他过去啊，寒山过去在家时候啊，和自己的妻儿在一起，也其实也挺好，但是毕竟那是世间啊，无常，如梦如幻，不如啊走解脱之路啊，走觉悟之路啊。偶尔可能他回忆起来啊，自己的啊亲人家人还在俗间啊，还在俗间沉睡做梦，他们有他们的快乐啊，有他们的歌声，对吧？但是我有我安居的地方，啊，邯郸那个地方就形容可能是啊，寒山大师俗家啊，或者他过去待过的地方，是吧？也有歌声，对吧？他们生活的也表面上也挺快乐，啊，但是我有我安居的地方，而我这里这首曲子那就不一样了，此曲就来唱。你世间的歌曲也好啊，歌舞升平也好，早上有晚上也就没了，而我这首曲子是啊不间断的，是很悠远的，是不需要啊任何的啊乐器来演奏的。能听寒山这首曲子的人，那是啊那得天耳啊，那得佛耳。但是世间人迷在他们的这个啊，有为的、无常的啊、有条件的六尘的世界里边，既醉莫言归，流连日未央，啊，从来也不想解脱，而自己的啊家人也好啊，世间人也好啊，睡在他的无名床上，从来也不知道醒。快傍三季舟，三益舟啊，善乘千里马，莫能造我家，魏延最优也。延秀深帐中，云雷静日下，自非孔丘公，无能相救者。这首诗是形容啊，就是你以世间心啊，你以生灭心，你以无名妄想心来测度啊寒山的境界，那是不可能的。就算你驾着啊带翅膀的舟啊，乘最快的千里马，你想追上我啊，想赶到我，赶上我啊，想到我这个家里边，到我住的这个地方，都是啊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我住的地方啊幽静深远，寂静，无我无人，清静无物。最优也其实就是形容啊，形容我们的清净本性，也是偏远的意思，幽是幽深的意思，就是幽深难道啊。世人以他的颠倒心啊、无明心，他是永远不喜欢这样的地方。寒山大师他住的寒岩啊，不仅说是这个他住的地方悠远，他的心境也悠远啊，不是俗人所能够到达的。他住的地方延秀，这个延秀就是啊，哎，山里边的那些个啊石头啊岩洞啊，哎，形态各异的这种小山啊，这种大石啊，怪石。有很多很多啊，而且都是藏得很深啊，一层一层，这叫延秀深帐中，云雷静日下。 可能在夏天也好，秋天也好，这种季节变换的时候气候也变化无常，变化多端多端。这个静日是整天的也许今天就是大雾弥漫，也许然后又大雪纷飞，要不就可能就下雨忽然之间就下起雨来。就是自然界的这种变化，这种气候，在寒山大师所住的这个地方特别明显，这叫云雷静日下。可能忽然之间还刚才还很晴了，然后忽然就打雷了。但是对于寒山大师来讲，这些个都不会影响他的心境，也形容世间这种万事万物变化无常是影响不了一个得道之人的。但是我们来讲，对俗人来讲可能这个世界发生点事情，我们的心就会随之波动。我们不习惯无常，我们拒绝无常，所以在那儿纠结，在那儿抗拒，在那儿紧张着，在那儿痛苦着。就是你如果没有像古代圣贤像孔子这些个像得道之人这样的智慧和心境，你自己不懂得去长养去培养，去练习这种出世的，去领悟这种出世的智慧没有人能帮你，没有人能救你。束缚这个烦恼都是自己给自己捆绑，解脱也是自己你自己放下，你自己别再执着。其实我们住的地方也很深远，我们这个叫烦恼窟叫无明窟，也很深远，一般人也不能到达。所以对娑婆世界的众生来讲叫堪忍世界如果说像佛经里面描写的他方世界的菩萨佛要看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那也是得嘬牙花子。什么叫嘬牙花？哎呦，厉害，就这样嗟姿，就是惊讶，哇，怎么还能这样？我们这种烦恼的程度也是不可思议，诸佛都惊叹。我跟你是不是我们很赞叹自己的烦恼吧？当自己真的烦恼来的时候，哎呀，太赞叹了，没有任何的办法，只能被他欺负，就是束手就擒，但是会过去的。哎，说他力量再大，他是无常明白这一点就行，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跟他方世界的佛菩萨一样。智者君抛我，愚者我抛君，非愚亦非智，从此断相闻。入夜歌明月，寝晨舞白云，焉能拱口首，端坐鬓纷纷。智者君抛我，这个智者是觉悟的人。达摩祖师说悟识法诸人，迷识人主我迷识人主法，悟识法诸人又说众生心灭则佛法生。二祖去参达摩祖师，对吧？他说他心不安，然后达摩祖师说将心来无畏汝安。这个二祖密心不可得密心不可得，这就是这里的智者君抛我，就是他找不到我言外之意也就是不再执着我就把这个我执扔掉。这是智慧的人，觉悟的人，觉悟的人就是把这个深深的我执我相跟我有关的这种身份概念标记全都扔掉。这叫智者君抛我。 而愚者，我抛君。众生啊，颠倒之人啊，愚蠢的人，愚痴的人，迷失了自己的本性啊，把自己的本我、真我给扔掉啊，让这个假我，我执来主宰，让自己的妄想、妄念、执着来做主宰，把真正的我、真性扔掉。愚者，我抛君。这是从众生修行，从迷悟这个角度，从二法的角度有这么一个相的分别。如果论实相的话从本性、从究竟理谛来讲，也没有什么愚者和智者，也没有谁抛谁，对吧？抛还有个抛，这都是假说方便。当看到这个我执虚妄，我相虚妄，不再执着我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君，也没有什么我君即我，我即君，愚即智，智即愚所以非愚亦非智，从此断相闻，互相不再干涉了都不再起作用了，我也不去主宰你，你也别主宰我，对吧？你不执妄，我不立真，你不立法，我也不破法，你立一个我破一个，你着一个我就破一个。你不再立了，不再执了，执着了，你也没病，没有烦恼了，我也不用药，我也不需要菩提，这叫从此断相闻本来无复，所以亦不需要解。你捆上，我帮你解。所以佛法就是随方解缚，你自己捆了一个虚妄的东西，我告诉你这个虚妄，帮你解开，解开以后是你本来上从来没有捆任何东西。那这就省事了你不立我就不破你一立一个假的，我就给你方便破掉这个假的让你看到本来。入夜歌明月，寝晨舞白云。那剩下干什么就是整天的唱歌这是一种形容有点夸张，你别没事就唱歌你那叫扰民，是吧？你唱歌，你把窗户把你门都关紧点不然的话有人会报110的。好，入夜歌明月，尤其晚上不能唱那寒山大师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入夜歌明月，就是以赏月为快乐。这个歌是歌咏这个歌颂的意思。到了晚上就剩下写两首咏月的诗，叫歌明月。到了早晨呢舞白云。所以说寒山这个他的智慧，他的这种天真，他可以对吧，动了动了好看。你就别舞了腰这么粗，是吧？个这么矮，你就别舞了你舞就在地上转了，就是吧？你舞那就不是舞白云，是吧？黑烟都出来了。师傅太坏了，这人太坏了今天找机会损我们，逗逗你们逗逗你们，没有那么胖，对吧？这是形容一种快乐的样子再也不依世间的这个六尘有为去寻求快乐，都是天造的都是自然的都是无常的不需要你去努力。入夜歌明月，寝晨舞白云，对吧？也真是无所事事，没什么事，大早上一起来就看白云一直看到中午也不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诗歌嘛，诗歌多少有点夸张他也得吃饭，是吧？没事也是到下边溜，对吧？也会在山里转。说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变得这么简单，而且这么容易就快乐，他还可能就跟你去还行个礼，还跟你问候一下，他看见人还用你好你好大爷这大爷刚从厕所出来，您刚吃过吗吃了吗，对吧？刚从厕所出来，你也不看清楚点，那能问您吃了吗？ 过去我就犯过这些个，是吧？我们农村嘛，家里面有，小时候没厕所，村里啊弄一个厕所，大爷刚从厕所里出来，我这也瞎磨合眼的，是吧？就说，哎呀，大爷你刚吃，哎，大爷你脸都绿了。这孩子太不会说话了啊！你看我从哪出来，是吧？焉能攻口守，就是根本就不需要这种啊俗气客套，对吧？你不需要啊。而且主要是他那地方他也碰不到人，是不是？他想拱个白拱个手跟，跟他倒想哪有人去他那地方？他只剩端坐鬓纷纷，对吧？把自己坐都坐牢了，还实在没有事儿干。你说你不悟道，你心里啊，还有这么多的东西，这么多俗情，这种生活你怎么能体会呢？体会不了，我们也只能说向往啊，欣赏而已。这一会时间也到了，我们先跟大家学到这儿啊，我们先休息一会儿。